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划清我们自己的责任，怎么样知道什么是你的责任，什么不是你的责任。我发现很多的问题，包括忧郁、沮丧、罪恶感，甚至有暴饮暴食的，或者有暴力倾向的人，他们都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分不清什么是他们应该负责的，什么是他们不应该负责的。我发现很多做父母的不懂得什么是孩子该负责任的，什么是你应该为他负责任的。如果是别人应该负责任的，你为他负的责任，我告诉你，你反而害了他。相反的，如果是你应该负责任的，你反而要求别人来为你负责任，我告诉你，你永远不会成长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永远要了解什么是我们的责任，什么不是我们的责任。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英文也许讲得很清楚，圣经里面讲到说，你们个人的重担，重担这个字他们英文叫 burden， 就是那些他没有办法承受的。这个人有压力压到一个程度，他实在是没有办法自己承受的时候，神说您就要帮助他。这个人有非常重大的急难，非常紧急的需要，你要帮助他。但圣经也讲说，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担当我们自己的担子。这个担子跟重担是不一样，担子就是像我们的背包一样，小孩子可以背自己的背包，你不需要为你的孩子背背包到学校去，你的孩子可以自己背背包到学校去了。但是你的小孩子有重担的时候，他生疾病的时候，他有很大困难，自己小孩子不能处理的时候，你就要为他担当。在我们人际关系，我们的婚姻关系也是一样，当你的另外一半有重担的时候，我们要爱他，鼓励他，帮助他。但是有一些事情是他要自己调整，要担当的，他要负责自己的生活，他要负责自己的饮食，他要负责自己的快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分不清这个界限，以至于我们生活在痛苦当中。前阵子我听到一对夫妇的故事，这个太太因为生长在非常负面的环境当中，她的成长过程有非常多的被指责、被骂的情形，因此她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她中经常很容易发脾气。她嫁了一个先生非常非常的喜爱她，非常非常的关心她，但是这个太太有一个习惯，每一次她情绪不好的时候，每一次她有挫折的时候，她就会发脾气，她把她的怒气发到她的先生的身上，甚至有时候发起脾气来，先生如果再跟她回几句，她就两三个礼拜不跟她讲话。哇，这个先生非常爱这个太太，他经常鼓励他，安慰他，希望他的太太能从他的不顺利的脾气当中可以赶快开心起来，快乐起来。但是过了五六年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到了有一天，这个先生发觉不对啊，每次我太太不快乐，我就这样的不快乐，我在担当她的不快乐，不管我怎么样的鼓励她、安慰她、爱她，她还是发脾气，她还是不快乐。她终于意识到我不应该为她的快乐负责，她终于知道我太太快不快乐是她要自己负责的，不管我怎么样为她负责，我都不能让她快乐。所以有一天她就跟她太太讲说，我已经受够了，从今天开始我不再为你的不快乐负责了，我仍然爱你，我仍然关心你，但是这是你的问题，你要自己面对，你要自己去接受这个事实，你要自己去掌管自己的快乐。哇，对太太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当头捧喝，你从来没有这样跟我讲过啊！每一次我发脾气你在旁边哄着我像孩子一样啊，每一次我不跟你讲话你就紧张的要命啊。但那一天先生跟他这样讲以后，他才发现是的，我真的要真的面对我自己的问题。长话短说，后来这个太太面对自己的问题，她知道是她自己的问题，她先生不应该承担她的不快乐，她先生不应该为她的不快乐负责。所以她开始面对自己，开始去寻找解决方法。长话短说，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他们两个活着非常的快乐。我相信如果在那一个时刻他先生没有好好的站起来跟他说，我不为你的快乐负责的时候，我相信两个人都活在凄惨的生活当中，太太永远不会快乐，先生也因为要承担太太的不快乐而生活在不快乐当中。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是重担， 什么是担子。我们做父母的你要了解什么是你孩子的重担，什么是你孩子的担子。我发觉很多父母真的是为孩子做了太多的事了，我发觉很多父母还非常非常的关心注意孩子是不是有没有吃午餐，有没有吃晚餐，每个晚餐就要要求孩子好好的吃，好像孩子如果不好好的吃饭是很罪过的事情，是他的责任一样。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为我儿子问女儿要吃晚餐跟午餐担心难过过，我从来不会在我孩子四岁以后，我从来不会问他说你中午要吃什么，你晚上要吃什么。甚至当我跟我太太要出去宴会的时候，假设我们五点晚上离开，我绝对不会跟我孩子讲说我帮你把什么都煮好了，我都帮你把你晚餐的安排好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是他的担子，这不是他的重担。一个四岁以上的孩子应该可以为他要吃什么来负责任的，应该可以知道说我什么时候该吃东西的。所以每一次我跟我太太出去的时候，我都没有问孩子说哎，你晚餐要吃什么，要不要我为你帮忙，我没有。因为我知道他们有一些私房钱，我知道他有一些红包，他知道怎么叫披萨进来，他知道冰箱里面有水饺，他就知道冰箱里面有剩菜。我也知道即使他们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吃，他们一定会打电话给我说嘿爸爸我很饿，没有东西可以吃。为什么我这样做？因为我知道那是他的担子，我要让他知道学习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就在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就礼拜五的时候，我的孩子上个礼拜因为他们学校一个 winter break 就整个礼拜在放假，下午两三点我在看病的时候，突然间我的儿子打电话来，哇叫他爸，我说什么事情，哇那个我们那个 heat 那个水热水器那个上面很大的声音嗡嗡跑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事情发生。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就把电话拿到那个热水器旁边，那个哔哔很大声，你听听我真的是很大声，但我从来不知道热水器会有哔哔大声的。他说爸你赶快回来，你赶快回来，哇这很吵，我这上面被吵得受不了，已经五分钟了我受不了，你赶快回来。但我问他说这个水有没有漏，他说没有，我虽然没有任何的味道出来，他说没有。我知道那只是他的担子了，因为没有生命的危险，因为它不会造成立即的损害。我会跟他 Michael 你要自己解决，他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你赶快回来赶快回来。我说这个是你的问题，是你可以解决的，你已经十三岁了，你自己解决吧。我就挂掉电话了。没有多久我太太马上打电话来，哦，你知道 Michael 很紧张啊，他找你你不理他，啊，什么的。我说这是他自己的担子，他可以解决的，我就不管他了。接着终于过了十分钟以后，我就打电话问，哎 Michael 发生什么事情了，有没有解决。他说后来我就看看上面一个电话啊，他说如果有问题打那个电话，我就打电话去啊，那个公司人告诉我是因为上面有一个那个警报器，当那个电池不够的时候他就会哔哔哔大叫，所以我就打电话去问他，就告诉我那我就要从柜子里面拿一个电池就把它放上去就没事了。第二件我要告诉你就是说，是我们孩子可以负很多责任的，你要知道他的担子是什么，你就要知道他是不是他的重担。我们经常剥夺了我们孩子的创造力，我们经常剥夺了我们孩子负责的能力。有一个统计这样说，他们去分析那些三岁的孩子，他们发现三岁的孩子有 95% 的人都非常有创造力的，他们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他们有很多的想法，他们可以成就很多的事。等这一些孩子到十岁的时候，他说几乎就 10% 的创造力而已。他那些有比较高创造力的孩子都是父母让他们为他们的生活负责的，没有为他做很多事的。那些创造力变得很低下都是父母为他们做很多事情的，帮他们提皮包，帮他们洗澡，帮他们准备午餐准备晚餐。孩子不高兴发脾气的时候，父母就满足他的需要，因此孩子知道我只要耍脾气我就可以达到我的目的，所以经常这样操控父母。很多做父母的生活的非常非常的疲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都被他的孩子掌控住了。我们经常也有许多人是这样，你的生活是被别人掌控的。我要告诉你说，我不是说你应该自私没有爱心，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关心去付出，我们要给予。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为了别人的快乐影响到你的快乐，那就是超过的界限。我意思是说，你要自己能够快乐，你不要老是到处解决别人的问题，帮助别人，但是自己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快乐。前阵我还听到一个故事， 一对父母就来找一个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您到底什么问题？他说，我为我儿子的问题来请教你。那心理医生说，那你的儿子怎么不来呢？他说，我儿子不认为他有问题，他说我儿子认为他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他心理医生说，那你们两个到底 要做什么，到底有什么问题？他两个就告诉心理医生说，我这个孩子已经31岁了，每天在家里吃喝看电视都不做事，我 有时候真想他出去工作，每次叫他出去工作，他工作一两天回来又不工作了，每天在家里就很懒散的生活。从小他就是有问题我们就帮他解决，小时候他换过好几个学校，每次学校里面不乖的时候，老师把他叫去，校长把他踢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换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他说，我们何等的爱这个孩子啊，他有任何问题我们帮他解决啊，他从来没有金钱上的需要过，因为我们怕他上大学的时候因为要去打工影响他交朋友的机会，影响他的学习，所以我们大学是全额的钱就给他，他都不用去打工。我们对他这么好，但没想到他31岁竟然住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做。这个父母又跟这个心理医生讲说，更可悲的是他觉得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不知道自己有问题。结果这个心理医生听了就说，其实你的儿子是对的，他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在你们。他说，你们跟为他承担了太多的责任了，你们给他所有的需要，他有金钱上的需要的时候你就给他，他耍脾气的时候你就哄着他，他学校被退学的时候你又帮他换一个学校，他从来没有觉得他需要为生活负责，因为你都为他负责了。这对父母为了他的孩子负责任，自己生活在凄惨的生活当中，这个孩子不需要为自己生活负责任，却生活得非常的快乐，一点问题都没有。弟兄姐妹，应该是相反，应该是相反的，应该我们做父母的不要为孩子承担他们的重担，我们做孩子的要承担我们自己的担子，我们不要期待别人为我们负责，为我们的担子来负责。很多人总是把自己的不快乐归罪于别人，都是你没有做什么事以至于我不快乐，要是你能够这样对我好一点，我就不会这样伤心难过了。经常我们这样，以至于我们因为没有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怪我们的失败，有时候我们怪我们的遭遇不好，有时候我们怪我们心情怎么样这样子，有时候我怪我们命运怎么会是这样安排的。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忽略了我们自己的责任。你要分清楚什么是你的该负责的，什么是你不应该负责的，什么是别人要负责的，什么是我要为他负责的。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很有界限的神。神说，我是良善的神，我不喜欢邪恶的事情。所以神也分得非常清楚，神说我是光，我不是黑暗。所以神也让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有界限的。很多时候我们有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好像神都不出手？我说，神啊，我祷告那么久，希望你为我找到一个工作，为什么你都不出手？为什么？因为神知道这是我们的担子。如果你有重担的时候，神一定会为你解决，神一定会你背那个重担的。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把你的忧虑卸给我，把你的重担卸给我。那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说，把你的担子卸给我。为什么？因为神知道，如果我们一个人不能承担自己的担子，我们就不会成长，我们就不会成熟。所以我们要学习承担我们自己的担子，我们的自己担子自己担来担，不要老是怪别人，不要老是希望别人来取悦于我们，不要老是觉得说别人要为我们负责任，我们应该扛起我们自己的担子。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也是一样，经常我们为了罪恶感，我们为了怕别人生气，我们怕别人认为我们自私，以至于我们就做了原本我们不应该做的。为什么？因为经常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前一阵子我碰到一位姐妹，她真的是生活在一团混乱当中，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拒绝别人对他的请求。只要别人说啊，你帮我个忙好不好，即使他已经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他都不敢拒绝，因为他很害怕他一拒绝那个人就生气，那个人就不高兴。因为他的经验里面，从小他只要他妈妈要求他做什么事，他说不的时候，他妈妈马上把他的爱收回去。他的妈妈可以一个礼拜就不大理他，他妈妈可以马上在他面前表现他不喜欢他。因此这个姐妹从来都认为说，我只要拒绝别人，我只要为自己划定一个界限说不的时候，就会伤害人家，人家就不爱我了。所以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会影响我们观念。有许多人，当你成长过程当中，只要你不听别人的建议，或是你爸爸邀请做什么事不做的时候，也许你的父母或是你的长辈就发脾气，就生气，就打你。所以因此养成你一个观念，认为说，哎，我不应该拒绝， 我不应该划定界限，我不应该 say no， 因为我只要这样做的话，别人就会生气，别人就会不高兴，甚至会对我造成伤害。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想法在我们的日子当中，因此你不敢跟别人说不，因此你不敢划定界限，因为你怕别人生气，怕别人不再爱你了。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是出于害怕，你如果是出于怕别人生气，你就是出于怕别人不再爱你而去勉强为他负责任的时候，你是两败俱伤的。你不仅害了自己，也阻碍了那个人成长。所以我们要学习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圣经里面讲到非常非常多的界限的问题，怎么样划定界限，怎么为这个负责，为那个负责，不应该为这个负责，不应该为那个负责。我们要慢慢的，以后几个礼拜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我要告诉你的重点就是说，有时候 say no 是可以的，有时候拒绝别人的请求是可以的。你不要因为这样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是基督徒，我应该帮助人家，我应该去爱所有的人，我应该为他的快乐来负责。如果他 不快乐不高兴，那是我的问题，那我感到非常的罪恶感。我告诉你，这不是圣经的思想，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神允许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划定界限。就像假如你家的庭院里面有那个 sprinkle 那个洒水系统，如果你的洒水系统没有安排的好，你的水经常喷到隔壁的邻居的庭院，以至于他们的草永远是绿色的，但是你的草确实都是黄黄干干的。那隔壁的邻居一定想说，我不需要洒水啊，因为我的草永远是绿的啊。他也不知道是因为你的水洒到他的庭院里面去的，反正你在那请问我每天洒水，怎么我的草是黄色的？因为你没有把你那个洒水的界限画清楚。你要想一想，哎，不对，我的那个洒水系统应该只喷到我这个范围里面，我就把它调整到可以喷到我的草，就喷不到他的草。我告诉你，几天以后他已经开始装他的那个洒水系统了。他以前没有装洒水系统，是因为你老是帮他浇水的嘛，他的草老是绿绿的嘛。现在发现，哎，不对，人家划定了他的界限，他水应该是只喷到他的，因为他护水会嘛，他没有护你的水会，所以他的草绿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不应该要求他来为我的草的绿色来负责。这样你就帮助他成长，他就会开启去思考，哦，我的草不绿是因为我没有水，我没有水是因为我的喷水系统没有做好。他就开始去做那个事情，他就开始就会成长的。第二点，我们经常认为我们拒绝别人或是划定界限的时候是我们的不对，我们不应该这样做。他说你要改变你的想法，你要改变你的想法，你要知道，有时爱一个人就要对他 say no 的，有时爱一个人你就要划定界限的。我看到非常多的婚姻当关系当中，不是太太太宠先生，就是先生太宠太太，不然就是先生的个性就是予取予求，你只要不满足我的需要，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太太害怕先生离开，太太出于害怕先生生气，先生不再爱她，以至于委曲求全。我不是鼓励说你离开你的另外一半，但是有时候如果这样的时候，你一定要让他清楚的知道，我有我的界限的，有些事情你要该自己负责的。你宁愿冒着说他不理你的，不理你的短暂的痛苦，你要为了以后着想，因为到底长久以后，两个都会得到成长，两个都会得到祝福了。 我们要经常这样子。有时候有一些受到家庭暴力的姐妹会来我面前说，李医师啊，我先生虽然经常打我，但是他已经在我面前认罪悔改了，那我也真是照着圣经的教导饶恕他了，那我应不应该回去跟他住在一起？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既然饶恕他了，我就应该回去跟他住在一起。我说这是不对的观念。我告诉你，饶恕是一回事情，恢复关系又是一回事情。我经常跟这样的姐妹讲说，你饶恕他表示你不记恨他，你不报复他，你不需要他到你面前来请求你饶恕，你从心里面已经原谅他。但是原谅他不代表你可以跟他关系和好，你要恢复关系，你要看他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悔改的，他是不是已经改掉那个暴力的倾向。不然的话，你说我饶恕他就回去跟他住在一起，你是不是每天要被他打，要被他这样捂住来捂住去？你说我饶恕他，每次他打你骂你就请求你的饶恕，你又饶恕他，你又被他打。我说不对的，这不对的。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里面特别讲到说，你要跟一个人恢复关系，你一定要看到他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就是他的行为有没有改变，他的行为有没有改变。一个人老是跟你讲说我悔改了，我悔改了，但他的行为没有改变，那就是没有结出果子来。所以这是我们划定界限的问题。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的慢慢的在我们脑中改变我们的想法。那就是圣经为什么老是跟我们讲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有时候是我们的观念错误了，以至于我们承担别人的责任，以至于我们负了那个我们原本不应该负的责任。我们要担当别人的担子，重担，但是我们不应该担当别人的担子。我们要学习，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许多人在过去的生命当中不断的为这个问题来挣扎，就是该不该满足别人的需要，该不该拒绝别人的要求。我做这个事会不会伤害他，会不会让他生气，会不会让他不再爱我。我们在那里挣扎当中，因为太多不同的资讯，太多不同的观念，让我们以为说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让我们心生罪恶感。都要告诉你，我们开始来了解真理。圣经说真理使人得自由，当你了解真理的时候，你就会得到自由，你就会不会觉得有罪恶感。像我的儿子打电话跟我说热水器声音很大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说，哎，我怎么做一个爸爸的没有马上放掉我整整的工作回去救我的儿子。我也会不会觉得说，哎，我怎么那么自私，为了多赚一点钱而让置儿子于不顾。我不会这样，因为我知道这是他的担子，不是他的重担。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你就活得很自由，很平安，很喜乐。我不是鼓励你说成为一个自私的人，没有爱心的人，但是如果你自己活在没有快乐当中，你老是承担别人的快不快乐，那就是超过那个界限。你一定要在你的心思意念中有观念，我要自己成一个快乐的人。我告诉你，你如果自己不快乐，你很难带给别人快乐，你不可能给出去你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们不仅要帮助别人，我们更要为自己的快不快乐来负责。我想问问你，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你快乐吗？你喜乐吗？还是你已经很疲倦了，很累了，每天为了孩子，为了婆婆，为了公公，为了你的丈夫，为你的太太疲于奔命，不好意思拒绝他，不好意思说 no， 在你工作场合老是人家怎么要求你就怎么做。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报道，是一个先生跟一个太太的故事。有一天这个太太终于跟那先生讲说，以前你不在家的时候我都很想你，但是经过了这几年我已经没有感觉。他说你几乎把家里当作饭店而已，你每天在外面应酬，你在公司里面是好好先生。他说你的同事你老板都说你是公司的灵魂人物，为什么要应酬的时候别人不去你一定去的，要陪客户打球的时候别人不去你一定去的，所以你每天都是三更半夜的回到家里面。你宁愿放弃我们原本计划好要去 vacation 的时间，也不愿意得罪一个客户。等他说我对你已经没有感觉了，这先生被他太太这样讲， 也生气起来了。他难道我这样做是为我自己吗？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庭，我还不是为了我保住工作，希望带你给你更好的生活，我这样做有错吗？我这样做是表达我对你的爱，你知道吗？他会告诉你，他们两个两败俱伤的。其他的同事没有像他一样仍然在工作着，其他同事没有牺牲了他们家庭的生活跟孩子相处的时间而来不拒绝，而来拒绝那个公司的要求。我告诉你，你就是要设定界限。我相信这个先生如果懂得设定界限，所以是的，我有我自己的时间，我有我的家庭，我的孩子，这是我需要的。老板，你要了解，我不是卖给你的，我需要有家庭生活。我相信如果这个老板就这样把你开除了，这个公司也不值得你待的。但是我相信如果这个老板是一个有良心，是一个有爱心，值得你继续做下去的老板，他会体谅你的需要，他反而会更尊重你的。他觉得这个人有原则，这个人有他的 priority， 他会更尊敬你，更看重你。弟兄姐妹，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生出来的。经常我们的心思意念阻挡了我们的行动，阻挡我们的决定。今天我希望你听到这个信息能对你有一点点的启发。从今天开始，当你碰到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你衡量这是我的担子还是我的重担，这是他的重担还是他的担子。如果是他的重担，我以爱相对，我帮助他；如果是他的担子，我可以很释放的，我可以没有罪恶感的说 no， 你应该自己处理。同样的，对自己的问题，如果是你的重担，你可以请求别人帮助你，来跟你站在一起度过这段难关。那如果是你自己的担子，你不要去苛责别人为什么没有来帮助你，没有来鼓励你。你知道我经常接到弟兄姐妹电话跟我说，李师，我某某某某的问题，你来帮助我好吗？在几年前，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奔波在外面，为什么？每一次讲就讲两三个小时。哇，李师我多可怜，你知道吗？哇，那个事情这么不公平，你知道吗？李师怎么这样？那我又不能说什么，再来不断的鼓励，不断安慰。哎，他心情好一点了。哎，隔两天又打电话来了。哎，我说你不是好一点了吗？但是今天又不好了。啊，李师，我又过去了，又是三四个小时，知道怎么样？那我的原则是，我告诉你圣经怎么做，我告诉你圣经怎么教导。但是我发觉经常找我的人，他们都没有照我跟他说你应该照着神所说的去做，以至于他们只是想发泄他们的情绪，他们只是想要有人在旁边这样关心他而已。后来我发现一个事实，我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如果我老是去倾听他诉苦，老是在他旁边两三个小时，他永远不会成长，他永远不会得到帮助的。所以下一次当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问一句说，上一次我告诉你的神的原则你有没有做了？他如果说没有，说那我不再去了。因为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的，你要为你的生命负责。我已经告诉你神教怎么教了，你应该怎么做了，我已经告诉你，但是你不愿意为自己负责任去做的时候，我又能帮你什么呢？弟兄姐妹，要了解什么是你该负责的，了解什么是你的界限。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你可以应用同样原则在你的婚姻关系当中，在你的亲子关系当中，在你的同事的关系当中。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愿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更认识神的原则，更认识神的真理，以致用活得更自由，活得更喜乐。不要因为没有为别人承担他的担子而感到罪恶感，而感到是自是一个自私的人，是没有爱心的人。让我们了解神怎么教导我们，我相信这样的话，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你会过得更喜乐、更平安、更满足了。你会成为神要你成为那个平安喜乐的人。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诗歌是说，圣灵使我们自由。今天我们在这当中，如果你觉得生命非常疲倦了，你有我刚刚所举的那些例子，你觉得老是为别人在负责，在承担那些不应该承担的，或是你的心思意念总是觉得自己有罪恶感，不应该这样做， 我要告诉你，你要了解神的原则。有时候 say no 是可以的，有时候是划定界限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你爱他。当你划定界限 say no 的时候，其实是帮助他，是在爱他了。我们求神的灵充满我们每个人，求神的灵来到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自由，以至于我们不活在罪恶感当中，我们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我们唱这一首诗歌。
是自由的灵啊，求你来，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感受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
来到我的里面，
来到我的生活，
来到我的生活，感受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
我求神的灵释放你，求神的灵让你分清楚什么是你该负的责任，什么是你不应该负的。求神的灵来释放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人，你觉得拒绝别人的请求是有罪恶的，是没有爱心的，是自私的。我要告诉你，其实不是的。你如果你真的爱他，你反而应该拒绝他，你反而应该划定界限，什么是他别人应该负责的。神的灵啊，求你现在就充满释放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神啊，我们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我们为别人的重担来负责，但是我们不担当他们的担子。神啊，释放我们当中因此而愁苦劳烦的人，神啊，你让他们得到自由，让他们生活过得更平安、更喜乐、更满足。神的灵啊，
是自由的灵啊，求你来，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
只要更认识真理，我们生活得更自由，更平安，更喜乐。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个人找三个人跟他说，神爱你，神爱我每一个人。